Hello， 在节目开始前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小技巧要告诉您。现在你可以往下滑去看资讯栏，里面有这个节目的留言连结。如果你听完觉得超喜欢的话，请直接五星评论加留言。然后你可以透过赞助请我凯文药师喝一杯咖啡。医药大小事，凯文药师关心您，跟你一起分享工作上的大小事。Hello， 又到了周末美好的时光，这周你工作顺利吗？心情愉快吗？期望你跟着我们医药大小事的节目，享受一个放松的周末夜晚，也祝你今晚有个好梦。最近我很喜欢一段文章，分享给我最亲爱的听众。人的磁场很重要，多与善良的人同行，让自己的内心充满阳光，多和勤奋的人携手，让自己变得自律，多和真诚的人同路，让自己的世界没有欺骗，多和正能量的人来往，让自己变得坚强。永远记住和优秀的人为伍，人生之路才能越走越远。
常会遇到一个情况，就是说病人就会拿着他在网络上听到的、看到的、
对，没错，
他就觉得说，哦，这个一定是对的，为什么你不这么做？其实有的时候，当然，如果你跟医师之间的互动，哦，可能不是那么的熟悉，或者是了解这个医师，那是不是先听听看医师怎么做建议？
对，
您再斟酌看看，是不是要跟这位医师做配合。
医药大小事的各位听众大家好，又到了每周六这个时刻，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高雄丰和牙医诊所吴茂庆医师，那请吴医师替我们听众自我介绍一下。
各位听众大家我是吴茂庆医师，目前是高雄市丰和牙医诊所的负责人，是毕业于台大牙医学系这样子。
那吴医师可不可以自我介绍一下你的职涯历程，那大学联考为什么选择牙医系？
大学联考为什么要选择牙医哦？其实在我们那个年代啊，
对，
并没有像现在牙医师没有像现在这么的夯啊。
哦，对。
那其实我念大学的一个选择科系，就我们那个年代，因为我自己本身家庭也没什么特别的要求，所以
对，
他们就只是跟我说，你就一定要念大学，
对，
然后就刚好成绩到了，然后就选填志愿的时候就去填牙医学系这样子。
没有，我当初也想考牙医系，就考不上而已啊。
哦，就可能我的考试运气比较好吧。
没有没有，太谦虚了。对，吴医师，你是那个台大牙医毕业嘛？那你毕业之后有在医院服务过吗？
我在民国91年的时候毕业，然后到毕业之后就先入伍服役，服兵役。
对，
那在民国93年的时候，有回到台大医院去当住院医师。那住院医师，前两年是 rotate， 就是每一科都要去轮的一个住院医师，然后第三、第四年是固定在某一科的住院医师。那我当完那个总医师之后，才离开台大医院这样子。
对。那就离开之后就回来高雄开业吗？还是
也没有，
也没有。对，
其实当初离开的时候会有是有先在竹北那边一个学长的诊所那边合作配合，
对，
觉得那边工作环境其实还挺不错的。
嗯，
后来也是在那竹北待了4-5年吧。
对，
那之后因为我妈妈年纪比较大了，
嗯，
然后可能家人也觉得说啊，是不是回来就近比较方便一点，所以就决定回来高雄做职业这样子。
哎，欸，吴医师，所以你是高雄人就对了。
哎，欸，是的。
OK， 对，吴医师，所以你后来就是回高雄之后，在三民区的丰和牙医诊所开业嘛，对不对？
哎，欸，是的。
OK， 好。那一般牙医，我上网查了一下，好像次专科分了10科嘛。 那请问吴医师，你的自专科是哪一科？
我的自专科是咽部牙科，
哦，
就
咽
是我
部
们
牙。
一般大部分说的一个假牙，
哦，就
做
做
假牙的
假
部
牙就
分。
对了。哦，了解。
对，那其实做假牙或者是应该这么说，咽部其实包含的范围还蛮广的。其实从做一颗、两颗到全口重建，都算是在咽部牙科的范围之内。
哦，
对。
了解。那现在诊所里面服务的项目大概有哪些？
目前我们诊所有几位配合的医师，我们有一般牙科医师，还有两位儿童牙科医师以及围矫正牙科医师。那一般的牙科的治疗，像一般健保的一些蛀牙的填补、洗牙哦，以及根管治疗，还有一般的可能主生齿的拔除哦，这些我们都有在做。那此外，像我的话，可能在做咽部牙科方面，哦，就是我们所谓的假牙方面，也有在提供这样的服务。那小朋友的治疗方面，就有儿童牙科医师会帮忙负责这样子。
对，因为我小朋友很小的时候，他蛀牙很多嘛。我看有些儿
是。
童牙科的医生非常有爱心，他还会用一些器具去辅助，那去引诱小朋友分散注意力，说啊，这个喷水是，然后大象的鼻子喷水哦，小朋友就不会哭，不会闹。
我觉得其实我还蛮佩服儿童牙科医师的，因为我自己本人听到小朋友哭闹，我会有点害怕。
哦，了解，会慌掉就
对，那
对了。
他们对小朋友的行为管理控制方面，其实还蛮有自己的一套的。对，那当然偶尔有些小朋友可能并不是那么的可以配合，那我们可能就会跟家长沟通之后。尝试的是不是说用束缚板？就是一般我们会跟小朋友说要包被被，就会把它包起来，让它不会乱动去做处理。这可能真的没有办法的，可能就会建议利用配合那个镇静舒眠的方式去做治
哦，
疗。
你有时候其实就是小朋友怕那个声音啊，钻牙的声音，或是整个他觉得会不太舒服，他就会哭或闹，所以很难控制就对了。
对，没错，其实大人也还蛮怕那个声音的。
没错，没错，那个声音听起来就对，很恐怖。那请教吴医师，一般假牙的材质有分哪几类啊？
这个说来其实还蛮广的。其实假牙，一般我们做假牙的时候啊，一般来说会分成说有固定式的跟活动式的两种。那活动式的又分成，也许我大致上分了，其实并不是那么精准哦，只是主要让一般民众可以听得懂。活动式的主要又有里面有金属支架的跟没有金属支架的差别。那在上面的一些假牙就。上面的塑钢牙也会有一些等级上的不同，然后在固定式的方面，像我们比较早期有一些，就是以前比较很久以前比较常做的就是金属的牙冠，那金属牙冠通常是合金的，那当然它有一些不同的成分比例，就有一些不同的合金的呈现跟它的优缺点。在除了金属的牙冠之外，为了美观，有些是在以前就还有，也不能说以前，其实现在还是会有在做啦。还会有金属跟陶瓷上面烧结一层陶瓷，
哦，对
然
对
后
对，
让
没错。
表面的颜色哦变得比较像自己的牙齿。
对。
在近几年的那个比较常做的就是全瓷冠，就是整个内外都是全陶瓷的牙冠这
哦，
样子。
全瓷冠，
对，当有缺牙的时候，又想要以固定的方式重建，可能我们就会配合植牙的方式去做一个处理。
这么多金属材质啊，那一般民众怎么去选择？因为我们也不太懂那个材质的区别在哪边。
一般来说，我想正常大部分诊所都会在民众有需求的时候，跟民众说明相关的一些材质的一些优缺点。哦，那当然，在金属的部分，如果是有含金属的，不管是全金属或者是金属烧结陶瓷上去的一个固定式假牙，在金属的选择上，当然如果 毕竟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啦，
哦，
哈，
对，
就
没
当然
错。
选择它的合金的材质，哈，含贵金属成分比较高的，通常它的密合度会再过更好一些。对，一般如果是活动假牙的话，就还是要选择说，就是要依它的，其实民众很难去做选择，是说因
对，
为
没错。
有些状况，医师会去做判定，然后给民众一些说啊，你的状况大概是需要做，是不是有需要金属支架的，或者是没有金属支架的，或者是可能做弹性床之类的，
因为其实一般民众对那些材质其实真的不是很了解，有时候还是要尊重牙医师专业的角度去判断就对了。
对，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说我们会跟民众做，会跟就医的患者做沟通，哦，
对。
说啊，我们一般来说我们会建议。哦，做什么样的材质？
对，
那如果患者可以接受，那当然，哎，双方达成共识，啊，去做进行。我觉得这样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做法。
对，
那当然，其实不能接受，也许在寻求另一方面的意见，我觉得也是很 OK 的。
它那个价格是不是 range 很大？一般的材质不一样，价格就会差很多。
价格要看是什么样的材质跟什么样的材质的差别。
哦，
当然，有些譬如说金属，这几年有些金属涨得很凶。
哦，对，涨
所以它
价。
的费用就也跟着做调整，对，所以其实价格除了材料本身的差异性之外，跟医师的技术以及我们配合的技工所的一个收费，因为毕竟认真说，的确这个也是包含到说所谓的利润的范围，
对，没
所
错。
以如果配合的技工所，它的收费会比较高，那正常我们收费也是会比较高，因为这也是非常合理的
我
事
总
情。
是加成上去就对。
对，所以其实原则上呢，大致上是一分钱一分货啦。哦啊，你要物，我相信物有所值，应该这么说。对，要物超所值，实在是，除非你跟他是超级好的朋友，不然有点难做到物超所值这件事情。
对，了解。那一般老人家他可能有些牙齿都已经坏掉，或是已经蛀牙了嘛？那你们是建议
哎，
直接
是，
就做全口假牙吗？还是用怎样的配置会比较好一点？
一般来说，如果说口内有比较长辈哈，他可
对，
能也许因为东西用久了总是会坏嘛，
对，
那年纪稍微比较大一些，也许就坏的会，正常来说可能就会坏的比较多一些。那只是如果他口内还有一些自己的牙齿，一
哦。
般来说原则上可以留，我们会尽量想办法留下来。
了解，
那只是说。如果真的不能留，或者是有一些其实也许他牙齿本身是很 OK 的，
对，
可是，在我们制作假牙重建的过程中，
对，
我们比较有一些战略性的考量，
哦，了
那
解，
我们就会也许像有些地方可能就不太适合留，那我们就会跟患者去做沟通，这样子。
对，像我妈本身，因为她也是做全口假牙，可是她好像都不太喜欢戴，就是不舒服。可是我觉得这样效果好像都没有，咬东西也不太好咬。对啊。
全口假牙这一块啊，其实我觉得现在做的医师可能比较没那么多，对，因为他每一个步骤的要求其实都还蛮高的，
哦，了
对，
解。
对，那认真说，其实当花了那么多心思去做，得到的报酬比其实可能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么高，或者是他可能调整上不是那么好调整的时候，
哦，了
对。
解。
也许可能医师做起来就比较没那么那个，那只是说，其实做完以后，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其实很多病人都觉得我做完就可以用了，
对。
然后调一次、调两次应该就要好了。可是其实常常有的人他没有戴过活动假牙，
对。
那没有戴过活动假牙，他就可能会需要一些时间去做调整适应。
对。
那在适应的过程中，有的时候看哪边有问题，还是需要医师去帮忙做调整，
调
而不
整，
是
没
说啊，
错。
反正我戴久了就习惯了这样
对
子。
对对，
对，可是病人常常就是钱付了，东西带回家了，
对，
他就走了，就没了。
没错，
对，
因为
所
他就是觉得好像戴起来不舒服，他就不想要去戴。我说你就是要找医生再去重新调整啊。
以，对啊，没错，这样的观念非常的正确，就是还是要做调整啊，并不是说哦，做了一个东西做好了，它
对，
就跟身体就是。好像就是融为一体，这其实不太
对，
可能，因为毕竟是一个外来的东西。
对。
对，
是不是跟有时候咬合的受力点也有关系，对不对？
对，咬合的受力点跟如果它是全口的活动假牙，它咬合的方式跟使用的方式，其实还是需要做某种程度的喂教才会，就还是要需要去教病人怎么做使用
对，
会比较好。对。
没错，OK。那可不可以请吴医师给我们一些听众一些，假设已经做完假牙的民众啊，他怎么保养他的假牙，可以让他的假牙发挥最大的效益？这样。
假牙的保养哦，其实你每次吃完东西，就是一定要拿下来做清洁。不
对。
管，哎，对不起，活动假牙的保养，
哦，喉咙假牙，
对，
对。
假设是您刚刚提到你母亲的，
对。
就是全口都没有牙齿，
对，全
对，
口
也
都
许
没有
局
牙
部没
齿。
有牙齿，
嗯。
对的那种活动假牙的话，你就是吃完东西一定要拿下来清。
对。
那如果活动假牙还有勾着一些自然牙的话，下来清之外，还要把自然牙刷干净，再把假牙带
带
回
回
去。
去哦。
对，那如果是全部都全口无牙的，可能就要先把口腔漱口漱干净，然
对。
后牙齿假牙拿下来清干净，再把它带回去会比较好。对，
所以清
那
洁
一
很
般
重
来，
要就对了。
对，其实不管怎么样，清洁就是很重要。像是固定式的也是一样，有些人觉
嗯哼哼。
得啊，我做了假牙它就不会蛀了，其实哪有那么好的事情？
哦，对。
如果做了假牙就不会蛀牙，那每个人就是牙齿一长出来，全部抠抠抠抠抠，全部包起来，
啊、
那这辈子就不用刷牙了。
哦，没错，哎，
对对，根本不可能有这种事情。
了解。请教吴医师一下，有时候牙医师也会很忙嘛？你
是，
怎么家庭跟工作取得平衡的？我看你好，吴医师好像很重视跟小朋友互动的时间，对不对？在假日的时候，对，
这个问题很有趣。
对，
怎么那个哦？其实
对。
我觉得啦，牙医师的工作相对上来说，那个时间的弹性是比较好的。那也很惭愧，的确我可能陪小孩的时间比较没那么多，因为我虽然时间弹性比较多，可是我大部分的晚上还是会需要做，还是需要看诊的，
哦，对，
所以可能回到家，小朋友都在休息了，那可能陪伴他们的时间也比较没那么多，所以也许可能如果有放假，那当然就会想说，是不是就是带小孩出去走走这样子，
因为有时
那。
候就是你们结束也蛮多的嘛，看诊的结束也蛮多的嘛，
对，是的，所以会家庭跟我觉得这一点我还在学习啊，我没有办法做得很好啊，就是尽量看自己希望花多少时间去在家庭啊，多少时间在工作上这样子。
对，不管是牙医师或者其他的科比的医生，其实他花很多精力在 take care，就是他的病人嘛。可是因为他花很多时间在工作上面，陪伴家人跟小孩的时间相对是比较少一点。那可能
对
是
啊，
你的小朋友现在应该还很小了，他很需要你的陪伴，跟他在这个童年时间有一些美好的回忆。
其实我也不晓得他们到底需不需要陪伴。
应该是啊，应该会啦，大家都很喜欢，对。像我自己本身，我两个女儿嘛，大的是升上高一，然后小的是升国一。本身以前我都在药厂上班嘛，我也是平常都很忙，可是也是尽量利用假日的时候陪他们去到处去走一走。平常也是晚上也是有一些活动，然后假日也是有医学会，就尽量拨时间。其实我觉得陪伴对小朋友的成长过程是很好的，不管是大人回忆跟小朋友回忆都是非常棒的、美
是
好
啊，
的
是这
回
样
忆。
是没错，对，就比较惭愧啊，我可能
没有没有
陪
没
伴
有
他
没
们
有，
时间没有办法很多。
因为你花比较多时间照顾你的病人身上，这样。那吴医师，你可以分享一下今天那个节目录完之后的心得吗？
蛮新的，其实我是第一次接受这样子的一个访谈呐。那坦白说，还蛮紧张的，也有一点点小小的压力这样子。
哦，
不
不
过
好
还
意
好
思，
以前，
对。
不过还好以前可能在医院的时候常常在 presentation，所
哦，
以
对，
可
没
能
错。
也还可以啊。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可以听一听哦。假设说，哎，有这样子的资讯可以了解一下，说，哎，譬如说像。今天的内容就是有关于我的工作，牙医师的内容嘛。
对。
那可以了解一下说啊，对口腔的一些状况，以及像提到假牙或一些治疗的一些状况。可是其实蛮主要的一个重点，还是说，其实当你在就诊的时候啊，因为我
对。
们常常会遇到一个情况，就是说病人就会拿着他在网络上听到的、看到
哦，
的，
对，没错。
他就觉得说，哦，这个一定是对的，为什么你不这么做？那其实有的时候，当然如果你跟医师之间的互动 哦，可能不是那么的熟悉，或者
对，
是了解这个医师，那是不是先听听看医师怎么做建议，
对。
您再斟酌看看是不是要跟这位医师做配合？网络上也许听到一些消息或者是一些资讯，哦，有些是对的啊，有些也许不完全那么的对，或者是有些人会只挑自己想听的听。
哦，对，没
对，这
错。
个很妙。对，这个就常常会造成医病之间关系的一个比较不是那么很可以互相信任这样子。对，那当然，如果你有一个信任的牙医师哦，那你可以跟他询问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专业知识。那如果还是有疑问，那再询问第二意见，那去再做交叉比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做法，而不是单独看到说哦，网络上谁谁谁写
对，
说什么样，那为
没
什么
错。
你不能这么做？
对，
因为每个人状况不一样啊，
对对对，网络上面的资讯有时候也不见得正确啊。
对呀，所以我就常常会遇到那种，就是说，那我一次拔2颗牙会不会死掉？我说啊，我说你到底哪里看到的？网络
哪里？
上是我怎么写啊？我
对，
说你觉得你都已经到牙医诊所了，你面前就一个专业的医师，那你不
对，对，
问他，那你去看网络上写的，
没
他
错。
一个是到底是不是牙医师写的，
哦，
一个
对
是
啊，
他
没
的
错啊。
专业度跟你的状况到底是不是能够配合，或者是怎么样，我也不晓得，
对，
所以你很难去说要我们去解释说明网络上说了什么。
其实我当初创立医药大小事 Pocket 这个节目，其实我的缘由是说，其实以前在金华城有个 Baby Boss 职场体验馆嘛，我带小朋友去过好几次，就说我们很多成人或是刚毕业的新鲜人出社会，有时候不知道自己的性向在哪边，是不是投入工作之后，哦，去摸索啊，原来我不太适合这个行业，那你浪费那么多时间。那我想说，哎，可以创立一个平台，邀请医药领域的先进来分享他的工作的甘苦谈，或是整个职涯的历程。为什么当初他想要走牙医？有的牙医是选择在医院上班嘛，那为什么想要选择开业？或是说药系，我陆续会邀请我同学，因为我是北医药学毕业的，我同学有在北医药学当药学院院长，或是在药局开业，然后或是在医院当药师，或是我邀请一些不管是眼科医生、中医师或是牙医师，或是在医院当护理师的护理长，然后透过他们的分享、他们的故事，他们怎么从以前的性向，然后慢慢走到现在的一些职涯的历程，希望透过这些分享，让不管在空中听到的听众，不管是大学生，或是现在已经出社会的，想要转换跑道一些在职的人士，有一些不同的冲撞，可以减少自己摸索在求职路上的一些冲撞期。这样开这个节目的利益是这样。
哦，是还蛮不错的啊，就是因为就像我刚刚讲，在我那个年代啊，因为可能我从小到大的目标就是我以后要念大学，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只要考得上大学，其实就完成我的目标了。所以我其实不太知道说我大学应该这么说，我其实本来是想念二类组的，
哦，二类，
对，可是
理工对不对？
对，其实本来是想念二类组，可是考一考奇怪。好像生物考得也还不错，
对，
我竟然可以当医生好像还不
哦，
错，不然来念好了。
对，没
所以其
错，
实一开始也是有点就不明就里，应该这么说，对，不是很清楚知道说这个到底在做什么。我那时候其实很单纯就觉得说会选牙医系，为什么？因为32颗牙齿我要练6年，那这不是太简单了吗？这是什么好说的？
哦，了解哦，你用这种
听起来
换
就
算
简
的
单到
方
不
法，
行啊！
哦，了解，
对，你知道高中生就是这么蠢。对啊，不过认真说，其实我觉得牙医师这个工作，其实以工作内容来说，我觉得有的时候，因为主要也是跟人之间的互动了，
对，对，没错，
哦，那我觉得也还算蛮有趣的，因为你会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人。那
对。
像有些我很喜欢的一组病人，为什么叫一组？因为他们都是夫妻一起来，
哦，
然后他们就每3个月会来检查一下啊。
对，
年纪都蛮大了，大家先生应该有90岁了，然后太
哇，
太应该是将近90岁。
对，
那我觉得我每次看到他们，我就好开心，因为就觉得他们每次就是看起来就很幸福的样子，就是
哦，我
快接
了
近九
解，
十岁的夫
对，
妻，然后还是互相扶持走进来，
对，
然后客客气气的，你就觉得哇，好开心哦。其实
对。
有的时候就是工作上的，其实任何行业应该都一样，就会有一些工作上偶尔触发的一些感动，这样子。
对，没
我觉得，
错。
因为他们其实很单纯，就是来检查一下，因为他们觉得年纪大了，然后他就觉得
哦，
说，那我定期来看一下，有问题可以早点做处理
对，
哦，不要说等到都不行了才要做处理，也很辛苦这样子。
嗯哼哼，
对，那 其实认真说，每次其实也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可是每次看
哈哈，
到他们，
我
就是
懂，
啊、哦，好开心
对
哦。
对对，很羡慕说我们老的时候也可以跟他们一样，对不对？
对，就是哎，身体很健康，然后跟另一半也是，就是感情还是都很 OK 这样子，然后跟他们聊聊天。有时候你要用金钱去衡量，坦白说，其实是来啊，也就一个诊查费，其实也没多少，可
对，
是。你就觉得看到他们就觉得很开心，这样子就也不是
嗯，
说啊，他们一定要在这边花多少钱或
对，
者
没
怎么
错，
样。对，我觉得有的时候工作上可能当然没有错啦，我们都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啊，
对，
所以可能收入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这个没有错。
嗯。
可是其实工作上还是有很多其他值得让我们觉得很愉快的部分，这样子。
对，没错。
对。
你要说身心灵嘛，就是有时候也是在心灵的层面也要照顾到，就对了。
对。
那今天很高兴，就是丰和牙医诊所的吴医师接受了访问。从前面他自我介绍说，他就是他那个年代就是选择牙医，就是照分数去填，然后他也成绩很高，考上了台大牙医。这当初是我考不上的地方。那也他也在台大服务了大概几年的时间，后来也到竹北他的学长那边去帮忙。后来因为家庭因素，那就是回来高雄就近做开业。他也分享说，他当初为什么选择燕复牙科，就是我们是一般俗称的做假牙。那诊所里面也非常多的服务，不管儿童牙医、家庭牙医或是齿颚矫正都有。那他本身是做应付牙科，就是假牙这个部分也非常的专业。他也分享了假牙的材质有很多种类，有固定的、活动的，那跟它里面的含的一些金属的成分也不一样。或是有时候里面含一些金属，外面有一些陶瓷的 coating 在外面，就是有时候这个方面还是要尊重专业的牙医师的建议啊，因为毕竟我们从网络上面得到的讯息，或是从亲朋好友拿到的不是最专业的一些讯息，所以还是要请教专业的牙医师去判定说我们的牙齿适合装哪一样的假牙的材质才是比较适合的，那就是要尊重牙医师跟他互相的讨论，然后两个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那最后吴医师有分享给我们听众，就是说如何去保养假牙的基本概念，最重要最重要就是要清洁要做得很好，才能让你的假牙跟你佩戴的时候得到最大的效益，那咬合也会很密合。这样，今天非常谢谢吴医师接受我访问，那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能邀请吴医师上我的节目。
好，谢谢刘
OK，
老师的邀约，谢谢。
对，谢谢你哦，好，拜拜，
好，谢谢，拜
拜
拜，
拜，
拜拜。
拜拜。